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继续有这段时间来读《使徒行传》上面所记载的话。求你引导我们，借着《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我们更能够明白圣灵在当中的运行，以及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按着你的引导按照真理来行走前面的路。我们把这心中挂念的想思想这一段经文都交托给你，你来保守眷顾我们，听我们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神的灵跟圣灵，
神的灵跟圣灵是这样，在新旧约的时候，一直把神的灵跟圣灵是不分的，不分。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圣子也跟神是不分的，在旧约基本上都没有区分开来，基本上就直接用神来表达。只有在某一些小地方会看得到，看得到说他会用一个圣灵的方式来表达，然后在一些预表性的时候，神的儿子会用人子来表达，然后会用像大卫会用我的主来表达，那这个其他书卷会用受膏者来表达，但是受膏者我们的灵会比较是把它当作人，人子我们的灵会也是把它当作什么人，只有大卫在讲麦基洗德的等次跟主对我的主说，那个我们比较辛苦一点，因为那个已经超越人的层次，所以 那一类型的经文比较少。然后到新约的时候呢，就开始很清楚的去写圣灵了，像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就仿佛鸽子，就直接讲圣灵。那这个圣灵一开始是施洗约翰先得着的启示，施洗约翰就讲这一个那差遣我的都有说，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所以施洗约翰知道有这一件事情。然后西面跟亚拿他们就知道有圣灵或者神的灵启示他们，但他们没有那么清楚，都会把圣灵跟神的灵放在一起思考。但是施洗约翰就不一样，施洗约翰就讲圣灵降在谁的身上，他讲得很清楚。那到我们新约的时候神启示的神的儿子更清楚了，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儿子这是在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的一位。然后耶稣说他来了之后，他去了以后会差圣灵来，那从教会我们就更看到圣灵，因为那时候就人可以体会他的时候然后圣灵也降下来，所以在保罗的书信以后我们就看到更多讲到圣灵，特别使徒行传开始。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第二章我们还是一样从彼得的话先讲，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我们先读第二章，我先读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的，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耶尔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会到以前。
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请听我的话，
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囚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
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而且他的坟墓是直到如今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
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众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甚切不懈地在殿里，并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欢快，赞美神和众人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
那么彼得看到这个整个当时大家都讲起这个多国的这些话来的时候，就他们的相谈的时候，那么他就被圣灵感动，他就起来讲跟其他十一个使徒起来讲，所以要他们仔细听，仔细听。首先就这个现象，并不是他们以为说有人是新酒灌满了，就是喝醉了，因为时间是早上九点，事出是九点的时候。那么十六节呢，开始他就讲这是什么，这个现象呢，是耶尔先知书上面，我们上次有读过耶尔先知书上面讲的，是在神末后的日子，上帝要做的大事。末后的日子呢，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神要在最后做大事的日子。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叫末后的世代，末后的世代，就是在整个人受造的这个时代里面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个叫末后的世代。所以我们是在最后面的这一个世代，最后面这一个世代。那么在最后面的这一个世代呢，上帝要做大事，做大事。所以现在就是神做大事的世代。那么这个大事，这些事是什么？这个事叫做，这件事 重点只有一个，就是神的灵要浇灌人，啊，神的灵要浇灌人，就是神要做的事，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十七节说我的灵要浇灌，十八节说我的灵要浇灌，啊，我的灵要浇灌，啊，所以呢，啊，这就是神在这段时间，啊啊，最后的时候，啊，要浇灌的，啊，所以，啊，从这个神的灵要浇灌的时候呢，然后，啊，使徒们就见证，啊，就讲到三十三节说，啊，基督被神高举了以后，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就是圣灵浇灌。所以当我们看五旬节的时候，它有一个用意，就是让，啊，让人都看到现在是圣灵浇灌给众人的时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教会的开始，教会开始就是从，啊，圣灵的浇灌开始。那圣灵浇灌给谁呢？给每一个人，给众人，给众人，而不是特定的人，啊，圣灵在旧约时代是给特定的人，但是在末后的日子呢，是给那些愿意，啊，愿意领受的人，所以这两个不一样，啊，旧约时代是上帝拣选谁，谁才能够受圣灵，但是到了这个末后的日子，啊，圣灵要浇灌谁呢？这里就讲说第三十九节，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所以，圣灵要浇灌给，啊，所有愿意来领受的人都可以领受。所以 这就是耶尔书的重点，耶尔书的重点。那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却把重点放在那个奇特的现象，啊，这不是这段话的重点。这段话的重点是以前圣灵只降在上帝所选召的人，现在圣灵要降在那一切求告主名的，这样了解吧，哦，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哦，因为圣灵要降在神所选召的人，旧约已经是这样，啊，没有更特别的，但是这个耶尔的预言不是，是神要做的一个奇特的事，哦，神要做一个奇特的事，是他要降临，哦，他要降临，把他的灵浇灌，哦，浇灌人，有血气的从老到少都可以，所以从老到少都可以，啊，信耶稣，悔改信耶稣，得圣灵，啊，得内住，这个就是这一段话要讲的。好，所以，啊，在这边呢，啊，我们 先、啊，做了这一个，啊，这一个，啊，思想，啊，免得我们一直陷入在说，啊，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做异象，所以一些基督徒就一直想我要做异梦，做异梦，哦，那然后你就发现后面保罗没有叫我们做什么异梦，哦，你看约翰也没有叫我们做什么异梦，对不对，哦，但是人很喜欢，知道吗？人很喜欢，人很喜欢有异梦有异象，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很喜欢这些事情，好像我们比较特殊比较特别，其实可以看到异象异梦并不特别，真正特别的是我们可以领受圣灵，这才是特别。我再讲一次，你可以做异象异梦，上帝让你做你就做，这没有特别，知道吗？但是你可以领受圣灵，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既然发生，就上帝的圣灵居然可以住在你我的心里，这个是多么奇特的事，这才是核心的问题，对不对？就是说，我再讲一个，就上帝可以给你好处，给你这个好处那个好处，让我这样说没有特别，因为上帝本来就能做。但特别的是什么？特别的是上帝说你做我的孩子，我把我儿子的生命给你，那就怎样，那就完全不一样的。用人的例子比较浅显的讲，就是说，假设今天张忠谋跟你讲说，某人啊，啊，我给你这个好处，给你那个好处，你会很开心。但是他说这样子，给你好处不如你来当我的儿子好了。然后呢，我就写个遗嘱，啊，将来啊， 将来某某人要承接我产业，所有的产业，你说呢？这样了解吧。好，上帝可以做为我们做很多事，但那个都不是永恒的事。真正永恒的事是什么？上帝说，你的罪赦免了，我把我儿子的生命给你，你有我儿子的生命，然后我的灵就住，永远住在你的里面，这才是特别的事。所以 我花一点时间讲，免得你们说啊，李哥反对人看异象，我没有说我反对哦，我也很喜欢看异象，但是我们一定要把重要跟次要的分清楚，知道吗？这段话的重点就是我在讲，重点就是我们可以领受圣灵，那才是重点。因为前面我们讲过，圣灵来了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到真理里。你看异象进不到真理，你做异梦也进不到真理，你只有被圣灵的带领才能够进到什么？真理里。好，所以我们前面我讲使徒行传的时候，跟你们先看一下圣灵来要做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免得我们把重要跟次要的给 弄混掉， 把次要的当重要就可惜掉了。圣灵来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什么得救，得救就是什么？就得着耶稣的生命，罪得赦免，得他的生命，有他圣灵的内住，这就是得救。所以啊，这就是圣灵浇灌的最重要的一个指向，就是要人求告主名然后得救。那所以人会看见圣灵浇灌的作为，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些人用别国的话就讲起话来，然后讲颂赞神啊，赞美神的大作为。所以十九节讲天上地下有这些奇事要发生，这些是将来要发生的事，但这几个先知的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就是上帝做的，不是人做的，不是人做的。好，所以彼得选用这一段话，圣灵感动他，就是让我们知道啊，现在啊末后的日子，也就是主升天之后，主升天之后，那么要怎样？就圣灵要浇灌在愿意领受的人身上，所有的人都可以，不是特定的人，而不是那个神选的人，而且那些人无论是老年人少年人都可以，然后他们就要说出啊神给他们感动的话来。然后这些呢，重要的是二十一节，凡到那时候，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是讲耶稣再来的日子，在耶稣再来的日子之前，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我说这是这个话的重点，因为接下来彼得就希望他们得救，彼得希望他们得救，所以这是重要的。好，所以二十二节他就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前面他先用先知的话做开端，然后接下来就讲说啊，你们听啊，我对你们说啊，那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啊，所以他就把主的见证呢，这时候表明出来，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好，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所以彼得先说的是，过去耶稣在他们当中行了神迹，医治了很多病人，可以赶鬼，而且呢行了啊很多五饼二鱼，或者是用啊这个七条鱼喂饱四千人等等，这些事情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知道。然后二十三节啊，他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讲说耶稣也是按着上帝的旨意被杀的，被捉拿被杀，那么啊，这是上帝的意思。然后呢啊，显明了一件事，就是从死到复活， 所以24节就讲到，24节，神让他被杀，却把死的痛苦释放了，解释就是释放，释放开来，叫他复活。所以这里讲啊，他不被死拘禁，他可以从死里复活。好，25节就用大卫的话做见证。25节用大卫的话做见证，啊，这是诗篇16篇，诗篇16篇，我看见主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啊，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在指望中，啊，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啊，诗篇16篇，这是8到11节讲的话，8到11节。啊，所以我跟你们啊交通诗篇的时候，我提这样子跟弟兄你们交通，就是读诗篇一定要读到跟基督连结，啊，那才读到诗篇，要不然它就是一般人的赞美的话。所以读诗篇呢，你看1到7节是一个铺陈，8到11节是跟基督相连，所以神的话是要我们读到跟基督连结，读到跟基督连结。所以彼得就用大卫写的这个话，啊，诗篇16篇是大卫的经诗，啊，大卫的经诗，啊，好吗？啊，他就讲，啊，所以他就讲啊，大卫啊，在基督的里面，那么呢啊，就写出这一段话。哦，这段话是什么？主跟他是不分的，他就在我右边，所以我不会摇动，就我不会恐担心、惊惶、害怕。我的心、我的灵、我的肉身，就是我的全人，我的全人都欢喜快乐，在那样的一个盼望当中。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死不会把我们拘禁，我们不在死亡死的当中见朽坏，那我们有生命的路，在当中得着满足的喜乐。所以这是诗篇16篇，啊，大卫写的诗，啊，知道说，他跟主在一起，主跟他在一起，最后是不可分的，不可分的。好，所以29节彼得就解释了，他说如果从人来看的话，大卫已经死了，因为他的坟墓也在，还在我们这里，大卫的坟墓在锡安山，就在耶路撒冷，所以他说坟墓还在那里。好了，30节，大卫是先知，又晓得神曾经向他启示，要从他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啊，这个是讲到撒母耳记下7章12节。好，我们翻一下大卫的约，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7章的时候，啊，神跟大卫讲的这一个约，我们一般称他大卫之约。撒母耳记下第7章，好，第7章讲的故事是这样，就是大卫啊在王宫里面，然后呢，他四围都平安了，啊，不再有征战了。然后大卫就对先知拿单，第2节，对先知说：“你看我住香柏树的王宫这么好。”上帝的约柜还是在幔子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圣殿。他说他过意不去，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为耶和华盖一个圣殿。那拿单就跟他说：“嗯，你这个心意很好，哦，为神做这么美的事当然好，对不对？哦，啊，但是呢，那一天晚上，神的话就临到拿单说：你去跟大卫讲。”你不可以建造圣殿，因为圣殿，哦，他说我没有找任何一个人为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哦， 香饽饽的殿。好，其实上帝的意思是他要用所罗门建圣殿，不是大卫。所以大卫认为很好的是上帝并没有当他说，不过大卫知道上帝要建殿，所以大卫就怎样预备材料，预备材料，所以这样才是讨神的喜悦。你不能做，但你可以怎样为那些 要做的人怎样预备。好，所以神就跟他讲，第八节就跟他讲，我立你做以色列的王，我跟你同在，让你得胜。好，一直讲，讲到以后第十一节后半节，神说我会应许你的家世得建立。十二节，你的岁数得满足，你后裔接你的位，然后我会坚定他的国。然后十三节，他才会为我的名叫造圣殿，然后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什么永远。好，所以这里上帝呢就告诉他，你的家和你的国在我面前永远坚定，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什么永远。好，所以上帝在这里我们就称作大卫的业，就是上帝应许大卫在他的后裔当中要立一个王，这个王是到什么永远的，然后他的国也到怎样永远。好，当彼得在引用这一段的时候，以色列的情况是什么？已经国家不见了，对不对？然后王也没有了。所以以色列人 很早就知道上帝给大卫的约没有终止，要在弥赛亚身上显出来。所以《使徒行传》才会有第一章，以色列人问门徒，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吗？因为他们一直知道这个约没有终止，没有终止。那我也跟你们交通过，要记得永远是指在基督里才有永远，我也讲过这个，不是时间上的永远，是那个在基督里应许的永远。所以他可以穿越时间的，跳过时间的。好，那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来。所以彼得就跟他们讲说，大卫死了，坟墓还在这里，但大卫已经讲了，神他要立一个后裔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他的国无穷尽，要到永远，这是神给他的应许。他也知道这件事情会成就，当然这个事情呢会成就在这一个基督的身上。这是诗篇132篇的写的。好，
那这样犹太人现在已经有一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而且现在犹太人在世界上也感觉蛮有势力的，然后以色列这国家打仗也都有。那他们会认为这个是大卫这个约，就是耶和华向大卫讲这个约，
不是，因为王还没出来，
所以在以色列他们没有国王，
现在没有国王，
中立，
他现在还是没有王，所以他们还在等弥赛亚。
那他们的弥赛亚是要让他们以色列称霸全世界，这个意思吗？
不是，只要恢复以色列的那一个国。所以他们对以色列国的恢复呢，是以西结书讲的，记不记得以西结书？他们不是有重新 分地吗？对不对？以西结书不是这样很的一块一块慢慢切吗？然后有王的地，有祭司，有殿。
那可是问题是他们已经有国了，
可是有国没有用啊，
没有啊，
不是还没有完成啊，因为国度里面不是以色列的，都是以色列的，还有其他不是以色列的，然后巴勒斯坦人还在啊，然后耶路撒冷也还不是他们的、啊、所以以色列人知道啊，弥赛亚还没来，他们认为、啊、所以以色列人还在等，
所以他们不是要他们的国家变得很大、哦、
不是很大，就是 就是那一块而已，他们不会去抢别人的地，因为那个不是他们的。
在从北国、南国以前在统一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国是包括现在北边的那个
叙利亚、
约旦，然后右边的那个，就是那些国家已经都是他们的土地啊。
其实他们以色列真正以色列的地是约旦河西，然后现在以色列往北走，走到那个大马士革旁边那里，然后往南走的话是还没有走到西南半岛，西南半岛的前端，也算他们的。
但现在加沙走廊是别人，是
他们，加沙走廊。现在还没。
那他们的目标其实是把当初的应许之地整个拿回来。
对。这是他们的目标。
可是呢，看起来现在是不可能，因为阿拉伯人占领好久。
所以以色列人他已经等很久，他可以再等了。他们继续等了，看会怎样。好，所以我刚才提到的132篇也是讲同样的话，就神跟他应许，跟他们应许。104篇、132篇11节，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的誓，并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所以他已经讲了将来有一个永远的国度在当中要彰显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彼得就用这一段话讲，就是说大卫，
所以这边诗篇他讲的我要使你所生的，他指的就是只有一位嘛，
只有一位。所以这个彼得引这一段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现在才是那个应许的国度到了，才是那个应许的国度。所以呢，30节，使徒行传二章30节，彼得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第一位、坐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哪一位才可以坐在宝座上到永远？就是不被撇在阴间，不在阴间朽坏的那一位。这样了解吧。那大卫已经死了，因为他已经在哪里？他坟墓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他说要有一位不被撇在阴间，身体也不见朽坏的那一位。那么呢，那一位，所以耶稣，我们的复活跟耶稣复活不一样。耶稣复活是他原来的形体复活，知道吧？因为他形体还在，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死掉了，又烧成灰了，然后又树葬了，那已经不知道跑到哪一国去了，所以不太一样，了解吗？但我们还是什么？还是复活，我们还是有一个新的形体。但是这里是讲耶稣，所以他的肉身不见朽坏，知道吗？门徒有看到他的肉身复活吗？所以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彼得就讲很清楚，我们就是为这件事情做见证的。33节，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总结。耶稣既然是被神高举，就神把他高举到神自己被神的右手高举，也就是说他领受的那一个王的位分然后领就从父呢要把圣灵呢浇灌下来，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然后他再讲一次，大卫没有升到天上，所以他就引的诗篇110篇的话，耶和华对我主说，那前面那个主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他又再次引了诗篇110篇的话，记得我们110篇另外一句有名的话就是，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也是诗篇110篇出来。所以这里就讲到大卫已经见证了将来那一个主呢要完全的得胜，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做脚凳的意思就是完全得胜的意思，完全得胜。 所以三十六节他的结论就是，以色列家，你们应当确实的知道，那一位被你们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就是主，就是基督了。基督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好，所以刚才读的这一段呢，应当是彼得花一段时间讲的话，但是他的大意呢，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然后呢，前面先讲，这个你们所看到的现象，是圣灵浇灌的应许的现象，所以他从圣灵浇灌的应许，然后讲到耶稣，又从耶稣的死讲到复活，从复活来，整个应许的圣灵又连在一起，然后来证明说耶稣就是什么？基督，就是做主，立他为主，为基督的。好，所以他引用的旧约，约珥的话，然后诗篇116篇跟110篇的话，然后最引用的，以色列人所知道的旧约的真理，然后希望他们知道耶稣做主，做基督。记得做主的意思就是主对我主说，所以耶稣就是那一个主，那一个主，做主做基督的。好，这一段话，这一段话跟以色列人想的不一样，不一样。以色列人认为弥赛亚是来做王，然后呢，做王是来拯救我们，来帮助我们。好，那彼得在这里讲的就弥赛亚是来做主，这两个不一样，知道吗？好，做王跟做主不太一样，知道吗？好，做王他是统管那一个国，对不对？做主他是做你生命的主，你就变成他的什么？仆人。所以这边呢，这边带入了一个观念，是以色列人原来没有想到的观念。以色列人原来想到的观念就是弥赛亚来做王，但是到了彼得这时候，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基督是来做主的，来做我们的主人，来做我们的主人。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传福音给人比较没有这样传，我们都传信耶稣得永生。但如果你跟他讲信耶稣做耶稣的奴隶，他信不信？他可能就不要了，对不对？他就不要，因为他觉得我干嘛去当耶稣的奴隶。
外邦人真的有这样子讲，
讲我们，
对对
对，那就表示我们活的是对的。
说你好可怜，都当耶稣的奴隶。
哎，你就说你说对的，但不是很可怜，是很有福气。其实我们做耶稣的奴隶是对的，但是有福的人才可以，刚好相反，跟他刚才想的相反。
什么时候心态应该是奴隶？什么时候心态应该是儿子？
同时，对，我们因为耶稣是仆人，也是儿子，他是从儿子来做仆人，对不对？那我们也是从儿子来做仆人，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来做神的什么？仆人。耶稣也是神的儿子，来做神的什么？仆人。那我们现在是先，我们是神的儿子，做基督的仆人，然后将来做什么？万有的王，知道吧？不要忘记后面这个哦，我们将来要做王哦。不是现在做王，现在只能做仆人，将来才要做王。好，这个部分呢，彼得讲得很清楚，基督要做万有的主，神立他做主为基督的。好， 37节，众人就觉得这个话扎入他们的心，扎入他们的心，就是人里面被扎心了，知道过去把耶稣认错掉是错的，所以当人知道错了，心被扎了，他们就对彼得跟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想。所以当人开始要怎样行的时候，彼得就跟他们，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在这边呢，是第一次使徒们的福音布道，这个布道呢，就是主要的是帮他们认明，耶稣是主，是基督。然后众人知道自己过去所做的是错的，所以呢，他就可以在当中，那么呢，开始是想要知道要怎么办了。所以这时候彼得就跟他讲：“你们要这么办，你们要先悔改。”然后呢，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一个人悔改受洗领受圣灵，这是应该摆在一块的，知道吧，摆在一块。所以他这里就跟他说，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受洗，然后呢你就会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你看，悔改是我们内心的动作，受洗是外面可见的动作，领受圣灵也是里面的什么？里面的得着。好，这边我们先讲一个悔改。悔改的这个意思在基督徒当中呢，后面我会继续跟你们交通这个悔改的观念。我们把认错当悔改，这是不是正确的，不是正确。认错不等于悔改，知道吗？认错不等于悔改。我们基督徒会认错，非基督徒也可以认，也会认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创世纪讲，那么神对人吹一口气，亚当就成有灵的活人，对不对？那我也跟大家翻圣经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有没有？鉴察人的心腹，是不是？所以表示说，我们里面都有是非之心，所以人会认错。所以人里面知道错会认错，但那不是悔改。我再讲一个。我们读到前面福音书，犹大不是卖了耶稣，对不对？然后最后他知道自己怎样错了，所以他把钱拿回去还，人家不想要，他就出去吊死。第一章讲的，对不对？所以犹大有没有认错？有。所以有一些人弄错掉，就觉得犹大悔改了，他不对，认错不等于悔改，知道吧？认错不等于悔改啊。就是悔改是什么？悔改是一个人知道说自己错了，然后知道说我们还有得救的那一条路来走，你去走那个得救的路才叫什么？悔改，知道吗？所以认错只是知道错，悔改呢不仅知道错，还知道得救的路在哪里，而愿意去接受那个领受那个赦免的路，成一个被拯救出来、被罪被赦免的人，这个才叫什么？悔改。所以悔改呢，是一个人要悔改，所以他讲说你们要悔改。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就会有行动出来，因为他知道救恩。所以主耶稣跟彼得讲一句话，我们前面读的，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耶稣跟他说：“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对不对？你回头的时候要怎样？兼顾你的弟兄，有没有？ 所以悔改是什么？你会回头的，然后你会兼顾人，这个才叫什么？悔改。认错呢，只有认错没有悔改会怎样？我们会很在意别人在讲，比如说你认错了，那你家人说，你看你上次又做那个事，那你就会很生气，我不是已经认错了吗？有没有？所以认错再被讲，我们就怎样？不太高兴，这个叫认错，知道吗？了解吗？悔改呢？悔改不会，悔改别人在讲的时候，我们就感谢神，知道吧？知不知道这两个差别？悔改的人会说，是我上次是错的，但感谢主赦免我。知道这两个差别，一个有上帝的恩，一个没有。所以没有上帝的恩的话，别人在讲你错，你就怎样？我们就什么？不高兴。这次我已经认错了，你要讲几遍？你看，我们就马上怎样？心里面马上就很不舒服。我们就会马上很不舒服，因为那个叫做认错。认错，别人在讲，我们觉得他是揭我们的什么疮疤，知道吧？悔改是什么？悔改是 得医治的，知道吧？别人揭出来的时候没有疮疤，知道吗？这样了解吧？没有疮疤，为什么？因为罪已经得什么赦免了，这是一个要紧的观念，知道吧？罪已经得什么赦免。所以有些人常常问说，大卫到天上会不会为碰到乌利亚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记不记得有人这样问过？我跟你们说不会，你们觉得怎么会这样？那叫悔改，知道吗？因为已经被主怎样赦免，那乌利亚也不会去揭他这个疮疤，因为没有疮疤可揭的，知道吗？这叫赦免，这叫洗净我们的什么罪，洗净，知道吧？洗净就怎样？看不出来了。认错不是哦，知道一定要分辨认错，因为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是认错，没有悔改。
就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说，假如一个先生常常家暴太太，然后这个先生呢，就到他的岳母前面跪下，写那个悔过书了，下次不敢，就是说不会再发生。可是过了没多久，又重新家暴，这样是
这就是认错没用的，因为他没有新生命，他没有办法脱离，他只是为了当下有路可以走，他就认错，知道吗？但是没有解决问题。悔改不是，悔改一定是能够有新生命。所以这边啊，彼得说你们要起来悔改，然后奉主的名受洗，然后领受什么圣灵，你就有新的什么生命，有新的生命，不是在旧的生命啊，不是。所以这三个悔改、受洗、领受圣灵。这三个是摆在一起，那接下来《使徒行传》就要清楚的让我们看到领受圣灵，所以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领受圣灵。好，我们把彼得讲的这一句话啊来做一个思想，你们要个人要悔改，记得自己悔改，知道吧？不要替别人悔改，知道吗？别人的错是别人的事。但我们可以帮助人悔，那要去认错悔改，但是每个人要自己悔改。然后，
所以有一些教会他会教弟兄姐妹说，你要为你祖宗的罪来认，这种状况。
那祖宗的罪是因为认祖宗的罪是希望我们不要受祖宗的罪继续犯同样的罪，而不是说祖宗的罪我把他认了，祖宗就没罪，知道吗？不是这样哦。如果这样的话好办多了，知道吧？ 你现在开始把你过去祖宗全部认完了，那他们都怎样？都得救了，不是这样。
那这是一件基督徒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们要去思想，不要我们去思想祖宗会犯过的罪，是让我们被提醒，因为我们跟他们类似。他们会怎么样跌倒，我们不经意我们也会跟他们同样跌倒。他们会犯的罪，我们不经意也会犯他们同样的罪。
所以其实是警醒，
是警醒。
这件事情不见得一定要做，对，不是一个规范。
那不是规范，不是。
有些教会会说，在祷告的时候，就是好像说要祈求圣灵，然后帮助他们，就是断开祖宗的锁链什么之类的东西，这样子。
那以前我跟你们讲以撒的时候，我就讲。上帝是用恩典来医治人，记不记得？那我们以为我宣告断开就断开了，那生命没有改变。我这样说，就是有一些人他只是被过去所困惑，所以他就宣告断开了，他就一直告诉自己已经过去了。但你可以这样子说服自己，但我个人觉得上帝在圣经里面的作为，不是你一直说服自己，是你有没有那个生命。有，不需要说服就有。
那没有的时候怎么办？
就是我们知道上帝会给，这叫信心。好，就是一种是一直告诉自己说我有我有，那有没有不知道。一种是你就是有，但你不知道，对不对？那一种是上帝让你知道你有，所以神给我们的释放是用恩典来释放我们，恩典。那我们知道他恩典在那里，我们就从困境中被释放。
要结出果子来，悔改的心相称。
对，他一定是用恩典给的，知道吗？一定用恩典给。这些我们神是用恩典恩待我们，所以神施恩给谦卑的人，他是给恩典。所以我们有一些困扰我们内心的事的时候，我们就放心的告诉主，主这个困扰我，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主，你给我一个恩典的经历，让我知道我在你的里面，我已经不用这个困扰了。这样了解吗？就是我们人是这样说，就是我们人是会受经历的影响，知道吗？我们会受经历的影响，了解吗？好，那经历会摆在我们的记忆，所以就会干扰我们。那上帝要带领我们，是让我们知道说，哦，我们不再受那个干扰，受那个影响，因为他用恩典恩待我。
那其实是可以跟神求，
可以求
有恩典的新的经历，
可以求恩典。我们可以跟上帝求恩典，求恩典恩待我们，让我们去经历他，经历上帝。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他过去的日子很辛苦，那我们通常是跟他求这个恩典，上帝啊，你给他一个恩典，让他能够有这个经历，要不然我们就会变得用说的，知道吧？对不对？就会说啊，上帝很爱你，而他没有什么，没有经历，对不对？那我们会祷告的是，主啊，你让他经历你的爱，知道吧？要去经历。那什么方式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交给神，但是要他经历神的爱。
我可以问一下吗？那个彼得已经写这么清楚了，就是讲这么清楚，那现在犹太人还是不相信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那到底是卡在哪里？就是已经都这么清楚了，
卡在哪个点呢？
卡在什么点？就觉得奇怪，就都已经，
就是。其实都是人受卡住的，通常就是现实， 就是说，耶稣你是弥赛亚，那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百姓受苦这么久，好像没什么改变。所以人总是会想这些嘛。
所以他们六百万人被希特勒纳粹屠杀的时候，他们是觉得他们得罪神被处罚。
他们基本上他们一直是认为是这样。
所以他们才会被纳粹屠杀。
他们一直在等弥赛亚。他们一直觉得他只是一个民族，那这个我们民族得罪神。
我们不能够从他们被希特勒大屠杀这件事情来说，这个整个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罪行。
不能。
那他自己会这样看吗？
他们因为你人总要找一条让自己心比较安稳的路。
我看那个，Karen 给我的书，他是说，因为希特勒借着说他们不认基督，然后这个。去杀犹太人，所以他们认为，因为基督让他们这么多人受害，他们就这个仇恨就更加深，
就更不信。
所以很麻烦了。我所以很麻烦，就是说，德国是宗教改革里面的重要国家，然后又是世界自认为最文明的国家。然后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那这样子，所以德国的事情导致于这个基督教在欧洲整个往下滑，对，整个二次大战之后，基督教人数就呼往下滑了，因为你是一个标榜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他做的这些事情，那这个信仰带给你们国家什么改变？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遭受人文主义攻击的地方。所以十九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于神学基督教神学在人文的领域里面没有位置。我们没有位置站，知道吗？
可是神的话就在那里，但是在世里从人文主义看，我们是没有位置站的。但是从神的话来讲，我们总是有东西去可以跟他们说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一直要等到80年代之后，斯托德这些人才重新讲出来说，又经过了40年，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的话仍然在那里。
好像是一种单位。
我上次听到一个德国传教士说，他们德国只有不到5%左右的基督徒。
对。
对，他说好像也跟台湾差不多。
其实你问我们教会的那个德国人，我们教会有德国宣教士，你们知道吗？施以恩老师是德国人。哈娜，哈娜不是，哈娜是那个，施以恩老师是德国的，然后那个 Daniel 是犹太的嘛，有没有？有。
是犹太人，但是
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然后变成基督徒的，所以他对圣经的看法跟我们不太一样。他是犹太的 ，Daniel 是犹太的。那施以恩老师是德国的，
所以二战给我们的启示是不是说，我们自己要有分辨能力，不要一定要跟着高层走，
一定要分辨。所以那个潘厚华当时就一直不离开德国，在那边跟上层争嘛，也还好。
多大的勇气，真的是。
他其实才30多岁。他好像是39岁被杀的
样子。过的阶段也不晓得，因为每个人也不可能圣经 cover to cover 去知道那么清楚。要多大知道说我 hold on to 这件事情是真正是，而且不是说是因为自己骄傲或什么，
这要多大的那个生命都交上去的一个希
望。好问题。所以圣经一直要求的是带领的人，因为带领的人，你把弟兄姐妹带到哪里去？
好可怕！
对啊，因为大部分都听带领的人走，对不对？
这样就不敢当带领
的。啊，其实带领的人从圣经讲，我们以后读到雅各书，主就讲嘛，你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对，所以就是要谨慎，就是，所以还是求主帮助我们，从圣经里面去讲。好，那我们把后面继续讲哈。那39节很有意思哦。当你领受的时候，他讲这个应许，就信耶稣啊得圣灵的这个应许，知道吗？悔改受洗得信耶稣，就是信耶稣，就是讲一个人悔改受洗得圣灵的这个应许，是给你们跟你们的儿女，知道吗？还有远方的人，就主所招来的人。在这里彼得已经讲，这就是教会，包括犹太人，也包括远方被招来的人。那一个特别点是给你们跟你们的什么儿女，所以这些人要记得，这些人从哪里来？第5节，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有没有？所以表示说什么？你们如果信的话，你们就把应许带回到你们的家，有没有？带回到你们的家，哦，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不要忘记，上帝的恩是这样，哦，啊，所以我们一个人信耶稣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个家。一个家，所以知道第5节没错吗？对不对？这些是从各国来到耶路撒冷来过祝棚节的犹太人，是不是？那他们 不可能把他们的儿女家族都带来，所以彼得就讲给你们跟你们的什么儿女，还有一切什么远方的人，就告诉他们，你们蒙恩了，将来要使你们的家人蒙恩。好，那彼得就接下来才告诉他们，啊，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所以一个人呢，啊，听到福音以后要不要接受？接受不单单你救自己，啊，得的应许的圣灵，你还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弯曲的世代。好，41节，那一天门徒添了约有多少？
3000人
、哦，所以有人常常在问说，哇，3000人去哪里受洗？好，那就看了，看到要到，因为离约旦河还有一段路，哎，所以他们只能到吉伦西，吉伦西好像没什么水，哎，所以不晓得他们去哪里，跑到希罗亚池，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去那里洗，蛮有意思的，就有3000人受洗。好了，42节就告诉我们，啊，他们有一个生活跟原来的犹太人生活不太一样。42节，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交接，就是彼此团契、擘饼、祷告。所以42节讲他们有一个新的这个信仰的生活，信仰的生活就是在使徒给他们的教训他们遵守。那使徒的教训从耶稣来，对不对？所以犹太人本来是旧约的教训，现在改成什么？从耶稣领受教训，从耶稣。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开始有团契生活，团契生活，彼此交接。交接呢，啊，这个我解释一下，就是分享，分享，把我有的给你，啊，也领受你有的，啊，就是一个分享。那擘饼是一起吃饭，一起吃饭，一起用餐，然后还有祷告，祷告。好，这是一开始。然后43节就讲到，啊，使徒的权柄，啊，使徒的权柄。 那么上帝用神迹来证实使徒的权柄，许多神迹奇事，这个是用来证实使徒的权柄，因为使徒跟其他犹太人他突然之间被立起来，就有一点像古代神设立先知一样，就给他们权柄在当中，神召摩西也给他权柄行了神迹奇事，所以信的人呢，第四节他们就在一处凡物公用，就凡物分享，而且有人卖了田产家业，然后带过来大家一起用，天天合意恒切的在圣殿在家里拨饼，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得救的人天天的增加，这个部分我们提一下，这个是初代教会的一个特殊情境，知道吧，不是用在现在，因为现在就变成人民公社一样，不是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后面我们会讲，因为逼迫快要到了，逼迫快要到，他们要变成是被推出去的一群传福音的人，那当日会让他们这样子把田产家业都卖了，因为他们想跟使徒一样，跟使徒一样不被这些缠累，然后还有一个要紧的是，他们以为耶稣再来的很快就来了，初代教会一直认为耶稣马上就来，马上就来，那这也合理，为什么？因为耶稣才离开十天而已，耶稣不是四十天之久吗？对不对？然后他们隔十天就五旬节吗？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才离开多久？十几天、二十天，所以他们会觉得耶稣怎样？很快就会回来，因为主跟他讲：“我必再来”，对不对？然后主也跟他讲：“你们福音还没有传遍，我就来了。”所以门徒的想法是：耶稣怎样？很快就会来。那耶稣既然很快就会来，那就把田产家业都怎样？卖了，等耶稣来。好，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情境，那神也没有拦阻他们做这些事，因为后面没多久以后他们就会遭受逼迫，然后他们就会被打散，所以神就让这些事情在当时就这样发生。所以最后面这一段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主要要写的是教会生活，所以这边开始就讲到一个跟以色列人不一样的，就是弟兄姐妹在一起有教会生活，有肢体的生活，有肢体的生活，那是一个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分享，然后一起祷告这样一个情境。好，第二章有没有问题？
我想请问
您，
就是那个悔改是神一开始对人吹起，所以人有灵性，所以知道要悔改。
人知道错，人知道对错，
知道认错。
对，
然后悔改是要被
圣灵
光照。
对，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事，
不是良知的作用
啊，
是不一样
的。良知可以让我们知道错，知道对，然后良知也会让我们希望有路走，那悔改是让我们知道圣灵来了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
所以其实神在当初造人的时候就有良知放在我们里面，并不是吃了分别善恶，
不是，我们人本来就有是非之心，本来就知道善恶，只是这个善恶是要照上帝的法则走，人本来就知道善恶，但是人对善恶不吃善恶树的果子的话，我们是照上帝的善恶走，
那吃了以后，
吃了以后就自己决定，就是自己决定了。所以蛇给撒旦给人的一个引诱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决定了， 你可以自己判断啊。对啊，上帝虽然这样说，不过你还是可以自己决定。其实我们基督徒也面对中同样的情境啊，圣经是这样说，对不对？然后我们想怎样？你要听吗？还是要自己决定？其实我们也常常落入这个试探里面，或者挣扎里面，我们也落入这个。
其实就是说，吃了上帝的果子，就是影响到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本来像神说是这样，然后我们就会说：“哎，这样好吗？这样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啊？”就会就中间就会有一些弯曲的路，我们自己会想要去走，就是说服自己说这是对的，这样。但是其实神的话已经说是不对的。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麻烦是，久了以后我们会有点麻痹，我们的思路很快就把那个对的给推到旁边去了，就已经，然后等到某些时候不经意，那个意念就会出来。
我请问一下，对于那个蒙赦免，或者是以前有的亏欠，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是蒙赦免，然后可能人跟人之间 也有饶恕，我们会鼓励弟兄姐妹，或是我们会对自己要求，就是这是被鼓励的嘛，就是去遗忘这件事情，
忘，
对，就忘记这个得罪，或者忘记别人嫁给我们，或者我们嫁给别人的得罪。哦，
通常我们忘不了，也不需要去忘。因为忘不了，也不需要去说我一定要忘掉，不是，而是当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恩典去跟他相称，那是重点。
是什么意思？多少恩典？
就是啊，比如说你啊，我讲周姐的例子好了。没有，不用管，不用管。这周姐知道，不用管。她以前教我孩子功课就会很急嘛，就妈妈教孩子功课是天底下最难学的，知道吗？千万不要轻易的尝试。你就可以知道有多辛苦，因为你很急，然后。你跟孩子又有一个关系，然后他就很急，然后叫孩子，有时候他很生气，就在敲他头。后来我在旁边看到，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做这个事。”然后他就更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孩子呢？他就慢慢发现，他又发现说，孩子做功课，只要他一靠近，孩子就怎样，就紧张，知道吧？就紧张。那紧张，你一看他怎么写那么慢，你就会更什么？更不高兴。其实孩子跟我们，他是有一个很深的关系，知道吗？所以有些人说对孩子要多严厉，我说你要看你的关系。其实你关系很好的时候，只是稍微一点点不愉快，就已经压力很大了，不需要到那么大的生气，知道吗？对不对？因为你关系很好，是不是？所以你并不需要表达那么强烈。那我个人在教孩子，我不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经历是，我到小学之前，我根本就学不会国文、国语，以前我们叫国语。那你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说你不念吗？我就一直念啊，可是我就是记不起来啊。那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为什么。啊，背解释，我每节下课都在背解释，每一节下课都不能下课，为什么？因为不会啊，所以你只能在那里背解释，然后一直背，一直背。他讲我的故事，然后以前我们不是跟旁边都是为了不上课不讲话就跟女生坐嘛。然后那个老师就说背完解释才可以吃饭，然后我旁边那个女生太强了， 他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台北这边考试最好的是市立中，市立女中，对不对？然后考高中是北一女嘛。
清华以前叫市立中。
对对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国小的时候，他就是考市立中的，然后后来就读北一女的，你看多强。然后他解释，每次背解释，他来我先背，我说好，你他先背，第一个背到最后一个。其实第一节课他已经背完了，然后说该你，我要背第一个，第二个不会，然后他就很生气，他重新背，好重新背。第二节课我要背第二个，他不行，第一个忘记了，所以背到第四节下课，他说他要回家吃饭，这是恩典，知道吗？因为他家里在学校旁边，他就回去吃饭，所以呢，我就找一个男生说你帮我背，反正我不会，他就告诉我，要不然我就没饭吃。后来我回想这一段这样日子，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不会？我也不知道，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为什么不会。
李哥，那是老师的问题，那教法的问题，那不是你的错。
我不知道，谢谢。
很明显的，李哥身上是有创伤，对不对？
不是我后来，所以我后来孩子不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不是他的错。因为没有人愿意不会，对不对？如果他不是愿意不会，他只是不知道怎么会，你要怎么办？所以你要想办法知道他为什么不会，而不是怎样，只是要用嘴巴说的就他就会，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有一个优点，我那个数学好得不得了，我们上课老师讲完我都会，做什么我都会，所以我考试就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就这样。那你问我为什么会，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所以后来周姐带孩子，我就跟她说不要这样，你他不会，他总有他理由，你总是要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不要处罚，不要因为课业处罚。后来周姐改了以后呢，后来孩子每次提到这个事，然后他就会说你以前都怎样。周姐说我不跟你道歉过吗？是道歉过啊，你为什么还讲？很好玩啊。所以过去的事情就是从后面的恩典去衬托，就是说我们都从生命的历程当中有一个学习的历程。那我们也感谢孩子给我们一个学习的阶段，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们可能在当中无意的被伤害或无意伤害的，那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求主给我们一个恩典的机会去走，然后彼此在当中去为这个事感恩。所以严顺提的就是说忘掉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本来就会记得，也不会忘，也不要刻意去忘，但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就行。
比较麻烦的是，通常有一些个性不那么成熟的弟兄姐妹，他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得罪同一个人或同一批人，然后他有认错的表现，可是你
会再犯。
对，然后那被得罪的人就有点可能。
所以我们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只能一直，所以我们为什么这边有个祷告，就是我们只能求主用恩典去托住他，然后给他有一些经历，好的经历，因为没有经历，只有道理而已。那道理束缚不了人，知道吗？我们人是不被道理束缚的，知道？这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知道对的，我们不一定做得到。所以道理束缚不了人，恩典可以。当恩典改变我们以后，我们就改了，我们就改了，因为我们就眼光，我们的思想就不一样。所以求主给我们的是恩典去走。所以有些人比较辛苦，因为他没有走过恩典的路，只有伤害的路，所以他不太能够在当中比较能够接纳自己，比较难。 好，可以吗？好，那我们再来读第三章哈，第三章啊，我们来读第一节啊到第十节啊。好，我们继续读，先读这十节。
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关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什么？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
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因为43节说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奇事神迹啊，这些奇事神迹呢，到底有多少啊？这个啊，路加在前面这里没有记载哈、啊，只是知道说在弟兄姐妹的当中有一些神迹奇事发生。但是第三章呢，就记载了一件啊影响广泛的神迹哈、啊，影响广泛的神迹。那这个神迹呢，会让使徒们啊被捉拿，被捉拿。所以跟前面的不太一样。那这个神迹是这样，伸出祷告的时候，伸出是下午3点，以色列人习惯是这个下午3点的时候有时间他们会到，在耶路撒冷会到圣殿去祷告，所以他们彼得跟约翰就上圣殿去祷告。那他们去祷告的时候，那殿门口呢有一个门就是一个门称作美门的地方，是有一个瘸腿的人，那他没有办法自己走，所以他被抬过来放在殿的门口。那在那边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上圣殿的人希望去圣殿的人可以周济他周济他这个在以前的社会常发生以前的社会常常有一些这种需要被人帮助的人他们在哪里乞讨比较容易得到人的这个人愿意给，通常跑到庙的旁边，知道所以如果你要看这些人，你去行天宫，知道台北就是那个你去到龙山寺这些你就会知道，在人往庙里走的时候，在旁边就会有一些这些需要的人因为他们利用人来到庙的时候的一个心肠喜欢做善事的心，然后从那边比较容易得到周济所以以色列人也不例外人到圣殿去总是要怎样做点好事，所以就在那边求周济耶稣时代也是很多人都在圣殿那边耶稣就医治他们。那彼得跟约翰呢定睛看他，这是一个很奇特，就是他们过去有可能看到，但是呢不一定会在意但是那一天呢就很特别，他们两个走过去的时候就定睛看他定睛看他是一个圣经的一个写在使徒行传是一种引导，就是一个人被引导就特别在意一些事情，那么借着这件事情，那么就看见上帝的作为。所以在使徒行传14章第8节、第9节也是 十四章第八节说，杜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这个人更不一样，这个人从来没走过。然后他听保罗讲道，那保罗就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地说，起来，两脚站直，他就起来行走。所以跟这个彼得这边是类似的。所以彼得跟约翰走过这个人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受，那就觉得这个人可以怎样痊愈，知道吧？所以他们就说，你看我们，你看我们。第五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所以彼得要这个人看，那这个人原来看的是希望彼得跟约翰给他比较多的钱财周济他。可是呢，彼得就跟他说，金跟银我都没有，但是呢，我把我所有的给你。然后就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就把他拉他起来，他的脚跟踝子骨健壮的，他就可以站起来行走跳着赞美神。这是一个奇特的事情，比刚才我举的这个十四章的那一段经文也是一个奇特的事。就是说这是一个感动，为什么彼得跟约翰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有得痊愈的机会？那这个也不需要，也不好问，因为这就是感动。那保罗后来，后面我们看到那一段，你会看到保罗怎么知道？我只能告诉你，这就是什么感动。感动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是一个你看到以后，你里面产生出来的那一个意念，然后你知道那个意念会成就，这样知道吧？这就是感，这就是一个一个感动。定睛看了以后，那你就知道有个意念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你就顺着那个意念去做，那就发生那个事。基督徒应该，也不是应该，基督徒会有这种经历基督徒会有这个经历所以你们可以，如果你有这个经历，不要害怕，知道吧？你就祷告，放心的去做，这些都是好的事。我没有说做坏事，对的事。好，那这是一个神要做事情，所以我们是跟他同工，所以他就把一个感动给我们。然后我们在当中我们就根据这一个神的感动，我们就去做。那这个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历程是有一些帮助的，有一些帮助。所以从这里我就跟大家交通一下，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祷告，你把你所要的事告诉神以后，那你就祷告完以后，你就要常常去思想上帝有没有给你带领，不是刻意的。神如果带领我们，通常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就照着去做就好，这样我们就越来越能够去体会它。所以这种感动不是刻意求来的我这边也提一下，也不是刻意求来的就是神按着他的时候，然后让我们参与到他要做的事工当中。好，那重点，这个感动的重点是要把人带到基督那里，就要产生带出救恩来。所以前面是五旬节圣灵的浇灌，产生一个布道的机会。第三章就是讲到另外一个圣灵在彼得身上跟约翰身上的一个感动，然后也使这个人的信心被挑旺， 所以他就得了医治。那从这个医治里面要带出后面的那一个正道，让信的人。所以到第四章第四节就讲，那一次正道信的人男丁也有5000啊。所以前面那个3000，这个5000合起来多少？8000哈，8000。那当年的耶路撒冷有多少人？几万人而已，对不对？所以假如是10倍，就是80000人，啊，10倍就是80000人。那如果20倍，就是160000人。20倍，80000人的10倍就10%，20倍就5%。然后只有男丁哦，所以再乘以2倍，乘以3倍好了，对不对？所以8000人算怎样？从比例上来说是什么？很高哦。
那这2批人会不会有重复的？
不知道，因为到雅各后来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雅各跟他说：“你看信主的有多少万。”所以表示比例算相当什么？相当高，相当高。因为神跟以利亚讲说：“我为自己才留多少？7000人，对不对？”
对，其实我
自然说
就是一个很庞大的，
所以是一个很多人哦，
势力，
很庞大的势力，对，是一个让他们非常惊恐的一个情境。而这个情境跟施洗约翰不一样，施洗约翰没有改变他们的信仰的一个认知，这个有改的，他们把耶稣当作主。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他们除了耶和华是神，没有称其他人为主。
刚
刚
你
都
讲到一个重点，就是那个彼得约翰医治那个瘸的人，他要把那个人带到主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分辨那些医治特会，就是他有没有把人带到神面前，而不是只是focus 在那个医治这件事情上。
所以第三章我们会下次会交通，就是说圣灵的作为是让主得荣耀，要记得这个，不是让人得荣耀我们不能求人的荣耀，求人的荣耀很危险，因为那个就会落入试探里面落入魔鬼的网络里但是人要求的是神的荣耀。然后那个这个感动也不是强求的所以他们可以这样医治人，可是呢保罗看到提摩太身体有难处就医不好，看到没？对不对？你胃口屡次不清，那提摩太没有说保罗你就为我医治一下就好，对不对？提摩太也没有这样讲，保罗也没有说好我可以医治你，没有。所以有些人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以为什么都可以医不尽的，不是这样。保罗自己身上的也是医不好，他自己也医不好。所以这些都要带到一个，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都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你用这些都可以去思考上帝如果给我们有一个恩典，可以有医治的能力，还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福音缘故。好，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的话，90年代他们出来的乡下传道人几乎都会行神迹，然后2000年以后就一路下滑，然后就没有了。现在没有，现在就很少很少。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以为他们现在不够进钱了。我说也不是不够进钱，因为不是需要不一样。神迹可以让人很快信，对不对？可是让人生命成长 神迹是不行的。你要把以色列带出埃及，神迹可以，但是要他们在旷野好好的信靠上帝，神迹是不行的，神迹做不来的。所以保罗在以后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就会讲，犹太人要神迹，我们要十字架的耶稣，生命的整个生命成长是十字架的耶稣，要带到耶稣身上。好，
一个如果有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然后说信耶稣得永生这样传，可是那个人他已经很快乐，他可能都不想活了，他都不想活了，他更没有稀罕永生。那这时候要怎么跟他说？他就觉得他活着都一直都不快乐。
对呀、啊。所以就跟他讲，他讲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你就跟他讲啊，如果你这种生命继续活下去，你不想活，是我也不想活。
那还要跟他讲？
因为那个不是永生啊。所以我们要告诉人，就是说，你要信耶稣得永生，好，然后要告诉他，不是你现在这个生命，因为这个生命。很多人的生命很痛苦很辛苦，那他现在不想活啊，对不对？是不是？那是实在话，对不对？如果我们这种啊软弱的生命，有罪的生命，谁想活那么久？是不是？所以不是，我们告诉人说，对，你讲的是对的，你这样想也是对的，好，所以你要知道永生是上帝要给你一个值得你活到永远的生命，那才是永生。所以永生是什么？是神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告诉人说，你信耶稣得永生，那你说啊，我信耶稣，我不会死的，那个不完全正确，知道吗？他应该要知道的是，他信耶稣以后，他会得一个新的生命，那个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才值得我们永远活着。知道吧，而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因为我们在这个生命现在活得很好的人说啊，这个生命这样活很好，对不对？隔了五年十年他开始生病了，他就不好了。所以我们不是这个生命活到永远。所以我们啊，基督徒传福音给人啊，有些话我们啊重点抓对了会帮助人。比如说一个人啊拜拜啊生一直都不太好，你就跟他说哎呀，你换一个来信就会变好，我们用变好，对不对？然后他信耶稣的没有变好，他就怎样，他就不信。所以这也是我们弄错掉，知道吧？我们是不是让他变好，知道吗？是让他说你不要那个生命，那个不是要那个生命，而是让耶稣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你用新的生命去活才会好，而不是旧的变好。
那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他信耶稣，然后就是长辈他丧偶之后，一个男长辈，然后他的故事说他开始就是生活变得很空虚，然后他就是生活觉得很无趣，然后就是他，反正他就很空虚，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很可怜嘛，因为他可能之前跟太太感情很好。那这时候我们要用什么点去切入，来让他认识神？
通常还是讲事实。
事实
就是说，你看人生就是这样。哦，圣经讲人的生命是什么？人是会朽坏的，会衰残的。你就告诉他这就是事实啊，所以如果你继续抓了这个生命，你就会一直没有盼望，因为这个生命本来就会朽坏会衰残。
那万一他担心另外一个，就是那好，那我信耶稣，然后我有新生命，我可以永生，可是问题是我太太她没有信，那以后
很多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帮他解决他思念上的问题，我们只能跟他说，你要有这个生命以后，你再重新看这个问题。
那
因为你现在的生命想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你有新的生命以后，你就可以去问上帝，因为隐秘的事是属神的，我们不能跟他说你信耶稣你太太就活了，这不行，他就以为说他来信了就好了，我们不能这样。好，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有机会继续的来思想《使徒行传》上面所记载的话。主，我们看见使徒们啊，这是一开始他们啊都在没有教会的一个背景的情境当中，他们要开始来建造教会啊，他们从来没有经历到圣灵的能力怎么样在他们身上，他们要重新来经历啊，从开头来经历圣灵的引导跟带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他们所经历的成为我们的经历，借着他们所领受的成为我们的领受，我们恭敬地把我们所得着的都交托给主，你来引导和带领。谢谢主，你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